友您好，今天的艺海漫游为您介绍来自意大利的插画家朱里安诺。2006年夏天，国立台湾美术馆以小朋友为主要对象，办理了一场别出心裁的绘本插画展，同时特别邀请插画家朱里安诺来台。朱里安诺在台湾停留的时间不到两个礼拜，这段期间他把每天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忙着与观众分享插画技巧，举办专题讲座。另外，他也前往一些学校进行艺术扎根的文化交流活动。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要邀请观众朋友们怀抱着一份童心，跟我们一起去遨游朱里安诺的童话世界。
从2006年6月开始，朱里安诺插画展在国立台湾美术馆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时间。这是国美馆首次办理以童话书插画为主题的展览，在展出期间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前来观赏。
很多小朋友进来，他第一个看到是整个感觉气氛，朱里安诺的画里面的整个氛围是非常温暖的。其实他要讲的故事，他说教的意味非常的少，可是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的他要传达的是爱，传达的是合作，或传达这是原谅、宽容，这些东西它都加在里面。好，所以朱里安诺的东西基本上呢，不需要太像以前我们可能要妈妈陪着看故事。那其实展这个作品的时候呢，有很多小朋友来，我有时候不用讲故事，小朋友会讲。朱里安诺的故事书和安徒生的故事书，我觉得很大不同在这里，它是看起来就很简单。可是事实上背后藏了很多很多他要讲的一些东西，可是小朋友看得出来。
出生于1965年，朱里安诺擅长以温暖明亮的彩笔去营造书中的世界，灵活的线条和活泼的色调使画面充满动感。在他画笔的晕染下，一篇一篇动人的故事伴随着小朋友们在无边的想象中翱翔飞舞。
那朱里安诺他基本上是意大利人，然后呢，他是毕业于乌尔比诺艺术学院，他的老师是捷克人。第一个就是他气氛掌握得很好，然后都用弧线，弧形的线，不是直线啊，所以看起来是比较温暖。然后再来呢，还有第三个就是他的所有的主角大概都是动物比较多，可是他的动物是拟人化。我们等一下去看他所有动物的那个形态，大概都是朱里安诺在意大利的朋友们，譬如说有瘦的有胖的，基本上他的主角熊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拥有多年儿童绘本创作经验，朱里安诺的作品分别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墨西哥等国家出版。他来到台湾的时间也有5年以上，已经拥有了不少大大小小的读者。
其实要处理动物是比较没有争议性，拟人化的用人的话，我们有固定的在我们心里面的喜好。可是动物的话呢，基本上比较没有情绪的那个部分，人跟人的好恶的情绪的部分，所以它基本上用动物的话还是会有我们平常以前的普世的一些价值会在里面，譬如说狮子是怎么样的，老虎是怎么样的，熊是怎么样的，鳄鱼是怎么样的。而我们现在很重要的是一个披萨1块钱，它处理鳄鱼的部分是处理得非常棒，因为鳄鱼看起来是凶猛的，可它画起来是非常可爱，我从来没看过那么可爱的鳄鱼，小朋友反应也非常好。
以动物为主角，在东方人的故事书里比较少见，但在西方国家的童话书里则习以为常。以这一场展览为例，当我们同在一起里面，有各种动物，诺亚的方舟，而在唱歌当饭吃里的主角是蟋蟀，开门送蛋糕则是选用的老鼠。另外还有以小象为主的系列绘本作品， 朱莉安诺几乎都是以动物作为主要角色。
他这个故事的起头就是说，他这个后面有一个雷达，它可以探测10公里以内的蛋糕，好吃的蛋糕。这个故事就从这个雷达引导过来。那我自己去看，我觉得它跟现在的那个狗仔队的那种追踪的那种感觉，它常常跟时事会有一点点贴切的凑在一起。只是说它这个雷达是闻香下嘛，它会知道说哪里有好吃的蛋糕。然后呢，车子很长，你会觉得它外面为什么用白色的去模糊掉？第一个是阳光，阳光从左边打进来就是下午了。
一个温暖的下午，阳光像天使一样可爱。阿比阿宝正要吃蛋糕，一辆大轿车开过来，车门打开，一个高大的司机走出来。
两位先生，你们好，能不能给我一块蛋糕？
狮子告诉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一片蛋糕吃？结果他们就非常乐意分享，因为他们本来的主题就是切入分享的那个部分。结果狮子看他很乐意给他一片蛋糕，那他说可不可以给我两片，因为狮子自己也要吃啊。所以呢，就来了很大的一个反差性就来了。所以你看，小老鼠它也可以变成大老板。其实在朱莉安诺的童话故事的里面呢，没有暴力，可是很多的动物可以角色扮演，老鼠只能躲在黑暗角落搬气死而已哈。所以它的故事的一些隐喻，我觉得很值得去思考。那每次来看的小朋友都有每次不一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朱莉安诺非常厉害的地方哈。那后来呢，老鼠就给他们金币，他们就突然间觉得他们的东西可以卖钱，所以他们就开始两个人晚上回去就坐摊贩的那个车子，然后呢开始就一个卖蛋糕一个卖披萨，然后他们的故事就开始了。
朱莉安诺的插画作品曾经入选意大利波隆纳国际儿童书插画展、西班牙巴塞隆纳插画双年展和布拉迪斯国际插画双年展大奖，并且多次受邀参加国际性展览。
朱莉安诺出生在意大利的比沙罗，毕业于乌尔比诺艺术学校，主修动画的他画面处理得十分细腻，每一幅画作都是具有高度可看性的分镜图，让读者能够在小小的画面中看到大大的世界。
国美馆除了举办绘画、雕塑、摄影等展览，还特别在地下一楼开辟了长期展示的纸风车儿童绘本区，十分重视儿童美术教育的扎根工作。
其实我们美术馆一直都希望说能够照顾到小孩还有成人。那朱莉安诺因为其实在国内他其实也有算有知名度了，所以说他一来的时候，我们的签名会还有我们的一些演讲还有我们的一些座谈，他都带来热烈的回响这样子。
那这次他亲自到台湾来，有特别就是安排的哈，到学校去访问的一个行程。那他特别喜欢那个幼小的小朋友，因为他觉得说绘画从基础根本打起，那会就是提升那个美术的素质。那他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的好。那我们其实知道说朱莉安诺他不是只画插画，他对儿童美术的教育非常有那个深入的造诣。
第一次做生意，大家都知道生意一定不好，所以呢他就用1块钱给他买，然后呢大熊饿的时候呢，他又拿1块钱回来跟他买披萨。
蛋糕1块钱买来买去，两个人都吃饱。
他跟他买披萨，他跟他买蛋糕，所以就这样1块钱买来买去呢，到快要黄昏的时候都卖完了，没有人，就是1块钱的披萨就是
买一个蛋糕一个那个，就两个人分享啊，变成用钱去做分享。到最后呢 ending 的时候来了一只乌鸦，
非常对不起，披萨已经卖完了。
啊，太可惜了，那我买块蛋糕好了。对不起，我的蛋糕也卖光了。哇塞，生意这么好，卖得这么快，明天我再来，一定要给我留一块啊。
乌鸦说声拜拜，翅膀拍拍，转身便离开，还一边自言自语：
我要赶快去告诉阿呆、阿怪和阿歪，叫他们明天一起来买。
阿比，我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帮忙，蛋糕不会卖光光，而且我只花了一块钱，吃了那么多披萨。
我才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赚了一块钱。
他最后的 ending， 你看他全部是画圆的，所以他的特色是用弧线去表达，所以表达的是非常温暖。然后他又是光影的魔术师，所以你看他的作品大概都是非常的气氛非常好。你一个画家要掌握整个画面的氛围和气氛，有时候不太容易掌握。你可以拿很多故事书去比较，跟画家的个性大概有一点关系啊。然后呢，他最后 ending 是用书，他觉得要暗地里说你们要多看书，多看故事书。然后呢，他把它绑成披萨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朱莉安诺非常的很多小巧思会摆在他的作品里面，那我就觉得非常有趣。
在大自然中，随着日出日落，自然地产生光影的变化。然而如何让光影不着痕迹地表现在画作中，就必须要有一些高超的技巧。
我们现在是来到第100个客人这个位置啊。那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披萨一块钱，它下一个延伸的一个故事就是第100个客人的故事。然后朱莉安诺我刚刚说过很厉害，就是他会把整个故事的主要的人物还有很多的背景，他会用一张画表现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归纳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归纳出来你就知道这些主角是谁，然后慢慢的用演绎的方法去剖析他故事里面的一些情节。好，这就是他第一页，你一打开就知道哦，第100个客人到底讲什么呢。
童话书的绘本有时超越文字，这些小小读者在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阅读着绘本，绘本甚至超越地区性的环境区隔，在树叶翻动之间，世界就跟着流转到了阅读者的跟前。
你看这个鳄鱼啊，鳄鱼用尾巴去拿那个圣代，然后他把鳄鱼的那个线条是用圆形的线条，弧线，哈，弧形的，你看起来就觉得非常可爱。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子，我觉得回去很想画鳄鱼，其实画起来真的很可爱。我虽然不会画啊，那第100个客人的故事呢，主角现在有人物了啊，就是有人，不是完全动物的啊。他所有的作品里面非常多人物呈现的大概就是第100个客人。好，你第100个客人都若没有人味的话好像不太对，所以他这个地方很多很多人物的出现。好，这故事的开始一样啊，还是没有人。我刚刚说它的光影的处理很重要呢，你看啊，这个地方把这个东西遮住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那个画是平面的，然后呢这个门打开来有光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空间的深度。所以朱莉安诺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把影子还有光线影子的变化呢，掌握的气氛掌握得非常非常的好。
这些朱莉安诺所营造出来的画中世界色调十分的淡雅别致，他的爱好者不受年龄限制，包括小朋友、大朋友，带着小朋友来看画的妈妈以及学校的老师也都看得非常的投入。
妈妈用心去看的时候，她很容易从里面
找到很多让小朋友去学习的一个榜样。其实整个氛围很好，然后整个构图很好，非常简单又非常朴实，然后颜色又不会分散小朋友注意力，你一看你就会觉得那个氛围就是要你看，就是在那个氛围，它背景也不会弄得太复杂。那很多有些童话故事它背景会有一点复杂，你可能会吸引小朋友不同的那个注意力，反而整个故事的结构没有那么紧严谨。我觉得它整个故事的结构是比较紧密的。
不止在单纯唯美的构图中隐藏着紧凑的戏剧张力，更在看似静止的纸张上，随着光影的变化渗透出强烈的节奏感。想来这就是朱里安诺的插画之所以引人入胜的地方了。
除了插画之外，朱里安诺在自己的家乡全新地推动各种艺术教育的工作。他将艺术专业伸展到社区活动，教导残障青年动画的课程，也投身到戏剧和绘画治疗的领域。同时，他也积极地投入儿童戏剧活动，鼓励小学生改编他的绘本作品，将剧情搬到舞台上演出。
朱里安诺的插画构图灵活自如的宛如摄影机的运镜手法，让小朋友从或高或低、忽近忽远的视觉角度里追寻故事情节的发展，增添阅读的乐趣和无限宽广的想象空间。
啊，叫披萨以后呢，是奶奶要买给小朋友吃，因为小朋友都很喜欢吃披萨。那朱里安诺自己本身也是意大利人，所以小朋友一看，你要问小朋友的话，你说朱里安诺是哪里人，他们一定会答意大利人，因为用披萨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披萨是意大利的国旗的感觉啊。然后呢，他们两个就推来推去，可是呢，阿比和阿宝两个人都非常有爱心，所以他躲在后面看的时候觉得好感人啊，他就觉得想一个方法怎么样圆这个祖孙的梦，让他们两个人都可以吃到披萨。然后呢，他就两个人想到一个方法，就是端个披萨出来就表演唱歌啦、打鼓啦，然后表演跟他们说，你恭喜你们是第100个客人，我们可以送你披萨，然后送你圣代。
喜欢将线条画得圆圆滚滚的，所以画面看来一点都不呆滞。朱里安诺更喜欢画向日葵，一大片一大片的向日葵在原野中伸展向没有尽头的远方，把他的热情燃烧开来。
可是有影子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有重量，然后会有立体的感觉，所以很重要在这里。然后这个烟呢，它也做出来，然后问小朋友说，你有没有闻到披萨的味道，小朋友会煞有介事的说有，很香。这是小朋友的对话啊。第一百个客人里面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不吃也会饱，所以第一个他们俩阿比和阿宝去看到祖孙两个人吃披萨的时候呢，他是付出赠送他们披萨吃，然后他觉得哇真快乐，不吃也会饱。
虽然朱里安诺讲的语言是意大利文，但是他的插画不受语种的限制，任何小朋友都能看得懂。解说员张玲玉也告诉我们，朱里安诺在来台期间和插画同好交流分享时也不受语言限制，他用眼睛去观察，用眼睛和大家沟通。
他是跑进来故事里面，那万一真的往那边跑，就表示这披萨不好吃，他往外跑了哈，就不在故事里面。他的故事里面都用动物当主角，只有这第一百个客人非常多的人，包括朱利安诺自己本人哈，也在里面。他躲在哪里呢？他 比较害羞，躲在大象的后面，耳朵后面哈，有一个屏风的感觉。好，人很多来排队啦，小男生就有办法进来啦。看人越来越多了哈。好，现在呢，他现在做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是很温馨。这一幅画呢，是他很多海报都用这一幅画去做。这一幅画的特色在哪里呢？他用剧场的形式，用表演剧场的形式去看。我们刚看的都是俯瞰的，每一个角度几乎都是用俯瞰的方式。只有这个呢，你会觉得是在剧院里面，坐在剧院里面看这一些人在表演，迎接小男生啊。然后他也把故事很重要的一个不吃也会饱的那个精神串联在这里啊。大家都为着小朋友的那个他对奶奶的孝顺的心而去感动啊。然后所有小朋友看到这里也非常感动。其实第一百个客人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爱的，比一个披萨一块钱故事性更强烈，张力更大哈，故事的张力更大。
解说员张玲玉说，她看到朱里安诺总是用心地倾听每一位拿插画作品给她看的人，就连小小朋友的画她也是认真地看，然后再给对方中肯的讲评，毫不保留地和台湾的同好分享如何成为一位绘本家。
其实培养小孩最重要的阅读的能力就是看童话故事嘛，渐渐的他才能看故事书，有文字的慢慢的短篇的啊，慢慢的培养出来。其实我们台湾的那个文教类的家庭用的那个支出，买文教类的东西有固定支出的家庭非常少。其实我觉得买书是不会亏本，因为书是一个人的精华，他想的一个故事他可以写出来，是最便宜的。那我们台湾的阅读风气并不是那么好，所以郝广才先生在演讲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他一定会加上这一个，说啊，你没有看绘本，你小时候没看绘本啊，有看绘本他一定有幽默感有创意。
来到台湾时，他也将自己的心得分享给有意从事绘本创作的年轻人。他说，不要在乎画了多少，而是你要非常非常的用心，用眼睛去观察，去感受，然后再下笔把它画出来。
对于许多插画家来说，想要随心所欲地掌握光和影，可以说是一门深奥的学问。然而朱里安诺可以说是个中高手，在充满光影的画面中，朱里安诺把故事的情境塑造得精彩动人，当之无愧地获得了光与影的魔术师的称号。往后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更多有关于绘本与插画的技巧，也欢迎您再度收看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见。